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在路德记里面所启示的神学真理。我们晓得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叙述文体，也就是很多故事书，故事的书卷，说故事的书卷。我们要研读圣经中这些叙述文体，或者说这些故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必须要详细查验故事的布局、情节发展、节奏等等。因为圣经里面的故事，或者说这些叙述文体，跟一般的故事书、一般的历史书是不同的。很多时候，特别是一般的历史，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事情详实记载，着重的是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圣经里面这些叙述文体，或者说这些圣经中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载，不是要把所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都把它写下来。圣经的历史书，圣经中的故事，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学历史，或者是神学故事。圣经的作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借着他们来描述这些事件，以他们的文学技巧，以他们的布局，他们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情节的发展或者节奏，或者选择性的把一些事情记载，却把有一些事情完全不提。所以在读圣经的叙述文体的时候，这是很关键的。我们要查验作者他在故事中他的布局、他的情节发展、节奏等等。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自己的指导教授，他是旧约的教授，他特别对于叙述文体是有很深入的研究，怎么来读圣经的叙述文体。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们，他去看电影的时候，他都是很留心看这个一部电影的导演怎么样来布局，怎么样来安排事情的这个情节，怎么样来发展。有时候是用回顾的方式，有时候是穿插在故事当中，有许多的回顾等等。因为我的老师说，借着他来在看电影中去揣摩导演是怎么样来呈现所演出的这一出戏， 这个故事，他可以学习怎么样来研读圣经中这些叙述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着重的就是从这方面我们来探讨在路德记里面所启示的神学真理。在路德记的故事中，行动的领域是关于一个普通的以色列家庭日常的生活，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以色列家庭，并且是讲论他们日常的生活。然而故事本身虽然这些角色他们的行动都是跟一个普通的以色列家庭日常生活中的行动相关，然而作者却从一个很不寻常的神学的观点来透视神在那个领域中做工的方式。虽然路德记这卷书里面的角色行动的领域只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家庭日常的生活，但是路德记的作者，也就是圣经的作者，却从一个很不寻常的神学观点来透视神在这样一个普通的以色列家庭日常生活中这个领域中神做工的方式。所以我们首先来把神的行动作为焦点来看作者他怎么样来布局来安排这个情节的发展。在路德记中，作者只是报道了两个神直接的行动，他只报道了两个神直接的行动，而这两次的行动，神都是施行只有他才能做的事。也就是说，在这两次作者所报道的神直接的行动，神所做的都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首先，作者报道在饥荒之后，耶和华访问或者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是在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路德记第一章到第五节描述在迦南地有饥荒，那是在士师时期发生的饥荒。于是伯利恒有一个人家，这个家主名字叫做以利米勒，就带着全家移居到摩押地。但是第六节作者报道说，拿俄米这家的女主人，她在摩押地听见了耶和华眷顾她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个耶和华所做出的行动，赐粮食给他的百姓，乃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在旧约中， 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掌管风雪雨水，他能够使天闭塞不下雨，使得地不出产，那么就会造成饥荒。例如在申命记第十一章，摩西对以色列百姓，对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提出神的应许和警告，他们将要去得为业的这个迦南地是有山有谷之地，不像他们在埃及可以依靠从尼罗河引水来灌溉，在迦南地他们要依靠耶和华他们的神按时候赐下春雨跟秋雨，那么他们就可以丰收五谷新酒和新油。但是摩西也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转离耶和华去敬拜别的神，那么耶和华的怒气会向他们发作，会使得天闭塞不下雨，地不出产，那么就会造成饥荒。然而我们看到在诗篇第65篇描述耶和华他也能够降下透雨，使得地大地被滋润，那么人就可以丰收五谷，可以为人预备五谷。所以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在以色列地曾经由于饥荒而促使以利米勒全家从伯利恒移居到摩押地，但是多年之后，拿俄米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也就是耶和华赐下丰富的雨水来滋润迦南地，于是地就可以有充足的雨水的灌溉，而使得农作物可以生长繁茂。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这个行动就使得整个故事的发展从绝望移向盼望。拿俄米就起来要回伯利恒。其次我们看见在第四章的十三节，当波阿斯娶六德为妻，并且与他同房，作者报道说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照样在旧约中，由于耶和华是创造者，他掌管生育。例如在创世纪第25章第21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利百家不生育，以撒就为他祈求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应允了以撒的祈求， 利百加就怀孕了，生了一对双胞胎。又例如耶和华看见利亚，雅各的妻子利亚失宠，就使利亚生育，拉结却不生育。但是后来神顾念拉结，应允了拉结，就使拉结能够生育，她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因此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现在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子，这个神的行动就使整个故事被带入最高潮。因此作者以报道这两次耶和华直接介入所做的行动，一次在故事的开始，一次在故事的结束，来把整个故事囊括在内，形成一个神学的框架，借此肯定耶和华在故事的事件中绝对主权的掌管与护理。所以我们说了，路德记很特别的，作者他只是报道了两个神直接的行动，并且这都是神施行，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但作者这两次的报道耶和华直接介入所做的行动，一次是在故事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六节，一次是在故事结束的时候，第四章十三节。这一头一尾就把整个故事囊括在这两次耶和华直接介入所做的行动中，形成了一个神学的框架，借此肯定耶和华在整个故事的事件中绝对主权的掌管和护理。因此在第一章第六节，作者报道耶和华赐粮食给他的百姓，这不仅使得整个故事的发展从绝望移向盼望，并且也为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中神的护理投下了巨大的预兆，奠定了耶和华是这些事件的引导力量。也就是在故事的一开始，作者就报道了耶和华直接介入所做的一个行动，他赐粮食给他的百姓。耶和华这个行动使得整个故事的发展从第五节的绝望就移向盼望，不但是让故事从绝望移向盼望，耶和华这个行动，作者报道的耶和华这个行动，也就为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中神的护理投下了巨大的预兆。也就是说，就使得读者期待 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其中来护理，来掌管。所以在一章六节，作者所报道的耶和华赐粮食给他的百姓，也就奠定了耶和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件的引导力量。而在第四章十三节，在故事的结束的时候，作者报道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不仅仅使整个故事被带入最高潮，作者报道耶和华所做的这个行动，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不仅使整个故事被带入最高潮，而且再次肯定，乃是耶和华的护理，引致路德的怀孕生子。所以作者在故事的开始和故事的结束这两个关键点立了指标，来指明在整个故事之上神引导的同在。一开始神直接介入做的行动，赐粮食给他的百姓，这为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中神的护理就投下了预兆，奠定了耶和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件的引导力量。到了结束的时候，第四章十三节，作者又报道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然而是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就再一次肯定乃是耶和华的护理，来引致路德的怀孕生子。所以作者在开始和结束的两个关键点立了指标，来指明在整个路德记所有的发生的事情之上神引导的同在。然而介于这两个指标之间，路德记的故事没有任何神迹奇事，或者也没有神的大能可畏惧的彰显，甚至没有神的显现惊鸿的一瞥。路德记的故事只有故事中主要的角色口中的话，使人不断意识到神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到在作者在故事开始和结束立了两个指标，来指明整个故事乃是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乃是有神引导的同在。可是介于这两个指标之间，路德记的故事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奇事，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神的大能可畏惧的彰显，我们也没有看见神的显现令人 惊鸿的一瞥。一瞥在路德记这两个指标之间所看见的，乃是故事中主要的主角他们口中的话。从他们口中所说的话，使我们不断地意识到神的存在。拿俄米苦读的抱怨，他说是全能者使他受苦，他满满的出去是耶和华使他空空的回来。拿俄米苦读的抱怨肯定神在他所经历的悲剧中的参与，所以从他的口中我们听见他发出痛苦的喊叫，认定是耶和华的作为使得他遭遇这样的一个命运。除此以外，我们看见路德记中角色彼此的问安。第二章，波阿斯来到他的田地，他向收割的工人问安，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而收割的工人也回应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除此以外，在路德记里面所有的祈求和宣告祝福，譬如说第一章，拿俄米祈求耶和华以恩慈来回报厄尔巴和路德向拿俄米以及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所施的恩慈。第二章，波阿斯论到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他也祈求耶和华能够酬报路德所行的恩慈。在第四章，城门口的民众和长老们向波阿斯宣告祝福。这些所有的祈求和宣告祝福，以及第一章路德指着耶和华起誓，和第三章波阿斯指着耶和华起誓，都是恳求耶和华将来的介入，还有人们认识到耶和华的赐福。拿俄米听见路德去到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以恩慈来对待路德，拿俄米就向针对波阿斯宣告祝福。他认识到耶和华的赐福，因为他说他也就是耶和华是继续不断的恩待以还活着的人和已经死了的人。因此我们看见在路德记中，人们口中经常不断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人们口中经常不断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就造成一个印象，耶和华正与其他实际的角色一样，是一位实存的角色。在路德记里面，除了拿俄米，除了路德，除了波阿斯，除了收割的工人，除了城门口的见证人，这些实际的角色，其实耶和华也是 在路德的故事中 一位实存的角色。耶和华的同在虽然是眼不能见，但他确实是参与在故事所有的事件中，因为作者他的报道使我们看见人们的口中经常不断的提到耶和华的名字，这使人产生一个印象，耶和华正与其他实际的角色一样，是一位实存的角色，他确实是参与在故事所有的事件中，虽然人们的眼睛不能看见他，然而他是在路德记的故事中一个真正存在的角色。因此作者在故事的开始立了一个指标，表明神的同在，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接下来的记载，作者就以间接的方式来强调，耶和华确实是在故事一切所发生的事件背后做工，他乃是透过人类的行动者来行事。追根究底，是耶和华的介入赐粮食给他的百姓，创始了所有接着而来的人类行为。而最末了路德的怀孕生子，作者说明是来自耶和华，是唯独耶和华才能够赐给的。所以在路德记中，一头一尾的两个神学指标，清楚地表明了故事终极的解决，完全是依赖耶和华的介入和护理。作者肯定耶和华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主权，许多时候他的行动是隐藏在人类的行动者之行动的背后。耶和华是所有事件的原因，甚至是生活中最小的细节的原因。这就是路德记的作者他从这样的一个神学观点来透视神在伯利恒这个普通的以色列家庭日常的生活的领域中神做工的方式。作者是在故事的开始，首先在第一章第六节他立了一个指标，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表明神的同在。然而接下来整个路德记的记载是以间接的方式来强调耶和华确实是在故事一切所发生的事件背后做工，他怎么样在故事所发生的事情背后做工呢？他是透过人类的行动者来行事。追根究底，一切路德记的故事的发生是由于耶和华的介入 赐粮食给他的百姓。这就创始了所有接着而来的人类的行为。因为耶和华眷顾他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拿俄米听见了，他就起来要跟他的两个儿妇回到伯利恒。然后我们看见就一连串的事情发生。所以追根究底，是耶和华的介入赐粮食给他的百姓，创始了所有接着而来的人类行为。而到了故事的结束，路德怀孕生子，作者说明这是来自耶和华，是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是唯独耶和华才能够赐给的。这是作者在故事的末了所立的另一个指标。所以在路德记中一头一尾的两个神学指标，很清楚地表明了故事终极的解决完全是依赖耶和华的介入和护理。整个路德记的故事就是启示耶和华介入在他百姓的生活中，在他们的生活中施行护理。作者肯定耶和华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主权。许多时候，他的行动是隐藏在人类的行动者之行动的背后。耶和华有绝对的主权，随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然而许多的时候，他的行动是隐藏在人类的行动者所做出的行动的背后。耶和华是所有事件的原因，甚至生活中最小的细节背后也是耶和华成为这些最小的细节的原因。这是我们看见路德记的作者他在故事的开始和故事的结束报道了两个耶和华所做的直接的行动，却在这两个报道这两个指标之间以间接的方式来强调耶和华确实是在故事一切所发生的事情背后做工。所以在路德记没有任何神迹奇事，没有任何神大能可畏的神的大能可畏的彰显。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只是听见其中主要的角色，他们的口中经常不断地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使我们可以确知耶和华他是参与在所有故事发生的事件中，虽然是我们眼不能见的。耶和华 他有绝对的权柄掌管和护理所发生的一切事。许多时候他的行动是隐藏在人类的行动的背后，所以路德记只有在作者只有在开始跟结束两次提到耶和华直接介入的行动，以这两个指标来指明在整个故事之上神的同在，神引导的同在。另一方面，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见耶和华他身为宇宙的统治者，他报偿人类的行为。我们可以从一些地方或者说一些方式，我们可以看见在路德记里面这个重要的神学的基石，耶和华报偿人类的行为。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在拿俄米痛苦的喊叫中，他称耶和华为全能者。全能者这个称号就引入了我们所说的耶和华身为宇宙的统治者，他报偿人类的行为，引入这个神学的概念。在旧约中，全能者是与神宇宙的统治有关，所以我上次也有提到，特别我发现在启示录天上的敬拜的一幕，当他们向神献上赞美的时候，他们都是称呼神为主神全能者，因为神他创造他这个宇宙，他也是他所创造的宇宙的统治者，他拥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在万有和一切的事情上掌权，以公正和公平来治理这个宇宙。他统管世界道德的次序，对人类的行动给予相称的报应，或者说给予相当的报应。这是旧约中全能者所传递的一个重要的神学的概念。神是他所创造的宇宙的统治者，所以在万有跟一切的事情上，他以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来掌管，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同时他掌管这世界道德的次序，因此对人类的行动他给予相称的报应，或者说他给予相当的报应，与人类的行动相当的报应。所以拿俄米的抱怨乃是从拿俄米的观点来看，这位在宇宙中督导和执行公义的神没有以公平对待他，所以他发出向神的抱怨，向耶和华的抱怨。这是我们看见在路德记中全能者这个称号就引入了神身为宇宙的统治者，他对人类的行为是给予报偿。但是 另一方面，在路德记中，拿俄米与波阿斯分别向耶和华发出祈求，祈求耶和华按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来酬报路德。在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拿俄米祈求耶和华按照路德和厄尔巴先前向拿俄米和拿俄米已死的两个儿子所行的恩慈来向他们施恩慈。换句话说，拿俄米祈求耶和华以与路德和厄尔巴显出的恩慈相称的祝福来向他们施恩慈。他祈求耶和华以与路德和厄尔巴显出的恩慈相称的赐福，与路德和厄尔巴显出的恩慈相称的赐福来向路德和厄尔巴施恩慈。在路德记的第二章十二节，波阿斯祈求耶和华照路德所行的，也就是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来报答路德，并且他祈求耶和华充足的来酬报路德。这是我们从第一章八到九节，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看见拿俄米和波阿斯分别的都是向耶和华发出祈求，祈求耶和华按照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来酬报路德。他们的祈求都假设了旧约中的报酬率这个重要的教义。旧约中这个报酬率的教义，这个神学的原则，这个神学的真理，就是耶和华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也是神公平审判的原则。因此拿俄米跟波阿斯他们两个的祈求都是祈求耶和华按照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以跟路德向拿俄米所行的恩慈相称的赐福来酬报路德。这就是旧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耶和华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在路德记中，拿俄米和波阿斯的祈求是祈求耶和华对于路德所活出的非寻常的恩慈生活给予报偿，并且是充足的来酬报路德。这是我们看见路德记里面论到神的行动的神学的重要的神学概念。但是我们也从另一个方面看到，在路德记中描述神的行动是隐藏在人类的行动者所做出的行动的背后，假设了神是在人类的角色中人类的角色他们所做出的行动中做工。也就是说，在路德记里面描述神的行动是隐藏在人类的行动者 他们所做的行动的背后。神的行动是隐藏在人类的行动者所做出的行动的背后。所以就假设了神是在人类的角色的行动中来做工。当拿俄米祈求耶和华按照厄尔巴和路德所行的恩慈来向他们施恩慈的时候，拿俄米进一步说明他期待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所施的恩慈是什么，那就是他期待耶和华使他的两个儿妇能够进入新的婚姻，各在他丈夫的家中得安息，得着安全的保障。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么必定是耶和华回答拿俄米的祈求。照样，波阿斯为路德向耶和华所做出的两个祈求，都是暗示了日后路德所享受的任何祝福都是耶和华的回答祷告，都是耶和华回答了波阿斯为路德向耶和华所提出的两个祈求。这是我们看到拿俄米和波阿斯他们向耶和华提出的祈求，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肯定就是耶和华他回答他们的祷告。然而在路德记中的每一个祈求，每一个祷告，都是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被回答了。拿俄米和波阿斯向耶和华提出祈求，当事情真的是照他们所求的发生的时候，可以说肯定是耶和华回答祷告。但是在路德记里面，每一个祈求，每一个祷告，无论是拿俄米，无论是波阿斯，或者城门口的民众和长老们，他们所做的祈求和祷告，在路德记中每一个祈求，每一个祷告，都是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被回答了。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说明，路德确实是得着了一个丈夫。我们前面说了，拿俄米祈求耶和华按照厄巴和路德所行的恩慈来向他们施恩慈，但是拿俄米进一步说明他所期待的耶和华向他们施的恩慈是使他们能够得着一个丈夫，进入新的婚姻，可以得到安全的保障。我们看见拿俄米这个祈求，当路德真的是确实是得着一个丈夫，那肯定是耶和华回答拿俄米的祈求。但是我们看见路德他得着一个丈夫，很真实的来说，不是借着神介入做出行动， 而是借着人类发起的行动。路德确实是得着一个丈夫，从拿俄米的祈求来看，那就是耶和华回答拿俄米的祈求。然而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的回答是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被成就的，但不是借着神介入所做出的行动，而是借着人类发起的行动。借着第二章路德往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去拾麦穗，来到普阿斯所拥有的那一部分田地，借着普阿斯受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所影响，他也向路德施恩慈，并且他向路德所施的恩慈进一步使拿俄米也向路德施恩慈。借着第三章拿俄米冒险的计谋，以及普阿斯应许路德他将为路德去做路德提出的两个请求，借着第四章普阿斯在城门口见证人面前宣告的交易，这些人类的行动其实是神的回答祷告。换言之，拿俄米和普阿斯都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成就他们的祷告。在路德记中，在人类的角色所做出的恩慈行动中，耶和华在做工。耶和华透过他所喜悦的人类恩慈的行动而有所作为，这就是我们看见拿俄米和普阿斯向耶和华发出祈求，他们的祈求如果事情真的是照他们的祈求发生，我们肯定知道这必定是耶和华回答祷告。然而在路德记里面，每一个祈求，每一个祷告都是在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被回答了。我们以路德做例子，她确实得找一个丈夫，但很真实的来说，不是借着神介入做出行动，而是借着人类发起的行动。我们看见借着第二章路德他往以利米勒宗族的田地去要拾麦穗，来到普阿斯所拥有的那一部分田地，借着普阿斯受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的影响，他也向路德施恩慈，并且他向路德所行的恩慈进一步使得拿俄米也向路德施恩慈。所以借着第三章拿俄米冒险的计谋，以及普阿斯应许路德他将为路德去做路德提出的两个请求，借着第四章普阿斯在城门口见证人面前宣告的交易，这些人类的行动其实是神的 回答祷告。拿俄米和波阿斯都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成就他们的祷告。所以在路德记中，在人类的角色所做出的恩慈行动中，耶和华在做工。耶和华透过他所喜悦的人类恩慈的行动而有所作为。因此，任何时候，当神的百姓向彼此显出向神的恩慈时的时候，神自己就在他们里面做工。不但是在路德记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中，也是在今天任何时候，当神的百姓向彼此显出向神的恩慈的时候，神自己就在他们里面做工。所以我们看见路德记作者所报道的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的家庭日常的生活，但是作者从一个很不寻常的神学观点来透视神在这个领域中做工的方式。神确实以绝对的主权在其中掌管并且护理，然而神的行动是隐藏在人类的行动者所做出的行动的背后。神参与在每一个所发生的事件中，他是实存的一个角色，只不过我们人眼看不见他。在路德记中，耶和华是在人类角色所做出的恩慈行动中，是借着人类角色所做出的恩慈行动来做工，透过耶和华所喜悦的人类的恩慈行动，耶和华有所作为。拿俄米和波阿斯都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因为他们向路德所施的恩慈，他们受到路德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的影响，使他们也都向路德行恩慈，而他们向路德所行的恩慈就成为神借着他们来成就他们向神的祈求，向神的祷告。今天我们基督徒看事情非常缺乏这一种神学的观点。30年前我在三一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影响我最深的新约教授 Dr. Oswald，他经常在我们的课堂上非常非常忧伤的叹息，说教会 里面缺乏神学，他一再的指出我们现在的教会从30年前开始就没有神学。后来我们来到 Boston 另外一家神学院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一位系统神学的教授 Dr. Wells 威尔斯，这一位系统神学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书，也是严厉的斥责现在的教会没有神学。也许我们真理堂的人觉得说我们在真理堂接受真理的教导，我们有这个牧者来给我们按着正义来讲解神的话，但是其实我们并不因为如此我们就有神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看我们所遭遇的各样的事情。事实上很多事都显明我们同样是没有神学，我们缺乏神学的观点，不因为我们学了好像听了很多的道，听了很多的真理的道，我们就自动拥有这种神学的观点。我们其实在看事情是很肤浅的，我们非常肤浅的，也是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没有神学的观点。我们看以为我们用所谓所知道的真理的知识，但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些真理，并没有真正的借着默想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能够真正的明白，有真正的属灵洞察力跟属灵的见识。使徒保罗论到世上的智慧和我们所讲的智慧，我们所讲的智慧是神的奥秘，这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的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有很多的知识就是一个俨然的神学家，我们可有很多的知识，可是我们是神学的白痴，我们根本没有神学的观点，没有属灵的透视力，没有属灵的洞察力，没有属灵的见识，因为这些都是神的圣灵来启示给我们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若是领受了圣灵，我们就可以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使徒保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够接受神圣灵的事，反而以为是愚拙，并且不能够明白，因为这些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 我看今天的教会，包括真理堂在内，是属灵非常的肤浅，很缺乏一个深入的、一个透视力、一个真正神学的观点，能够洞察神这位宇宙的统治者他的作为，以及人类的行动和神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同时我们也不可以忽略神身为宇宙的统治者，他报赏人类的行为。有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明白，我们可以背着人在别人后面说闲话，我们可以论断，我们好像不晓得耶稣说将来我们所说的句句闲话，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向神交账。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犯论断的罪，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从这个罪中悔改，因为耶稣说不要论断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你们也要怎么样被论断。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来坐在神的审判官的位置上来判决这个人如何，那个人如何，这个人做的事情是怎样，那个人做的事情怎么样，甚至判决这个事情是如何，那个事情是如何。将来我们也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神的审判和判决，神要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罗马书第二章使徒保罗说，你这论断人的人啊，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你就在什么事情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们所行的也跟你们所论断的人所行的是一样的。保罗说神他必按真理来审判，或者说他必按事实，英文就是 truth， 他必按真理，或者说他必按事实来审判。我们都应该像保罗，我们的心志就是我们必须立定心志讨神的喜悦。好像大卫在诗篇十九篇的祷告，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便完全免犯大罪。然后他最后的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使徒保罗说我们立了志向要讨基督的喜悦，因为我们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或善或恶受报。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善行来赚取神的奖赏，但是我们必须活出悔改的果子和信心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将来的审判，公平的审判是按个人所行的，不是靠我们的善行，而是我们真的是有悔改的果子，我们真的活出了悔改的果子， 我们真的活出一个信心的行为，这就来显明我们里面人看不见的悔改和信心。借着我们的悔改和信心，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罪得赦免，并且可以得到身体的得赎，能够蒙最后的拯救，进入神的国。我们知道关于神的真理，不是我们靠人类的智慧可以明白的。刚刚我已经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使徒保罗所说的话指明了，我们如果要有真正神学的观点和透视力来查验神他的行动，他的作为，是必须借着圣灵所赐下的属灵理解、属灵明白、属灵智慧和属灵的见识和洞察力。神透过他所喜悦的人类恩慈的行动来做工。我们从路德记看见路德，他虽然没有说任何话，但是他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他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使得波阿斯和拿阿米都因为路德活出的恩慈生活而受影响，以至于拿阿米和波阿斯也都向路德行恩慈。神就借着人类恩慈的行动来成就拿阿米和波阿斯的祷告，使得路德确实蒙耶和华按照他所行的恩慈来酬报他，并且充足的酬报他。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学习了路德记，我们活出我们所学到的神的话所启示的真理，使我们可以真正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宝贵的话语，圣经里面真是丰丰富富的向我们启示了关于神你自己一切的真理，是我们人所能知道的，你已经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我们学习了圣经，必须真正存着谦卑的心来倚靠圣灵的帮助。特别这个神学的观点，神学的透视力和洞察力，不是我们人类自己可以有的，属灵人参透万事。属灵人就是真正活在住在圣灵里，被圣灵充满，是一个真正顺服圣灵的人。这样的人就能够参透万事， 天父，我们真的是渴望我们的生活能够真正有神学的透视力和神学的观点来查验你的行动和作为，也能够明白很多时候你的行动其实是隐藏在我们人类所做出的行动的背后，特别是我们所做出的恩慈的行动能够被你所使用，你借着我们所做的恩慈的行动你来做工。天父，我们真的是看见路德记所启示你的心意，你愿意你的百姓能够向彼此活出向你的恩慈，好叫你能够透过我们来做工，使得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够因此而蒙你的恩典和赐福。我们真的是知道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可能被世界的影响远超过我们被神你的话所影响。我也是求你赦免我们，特别是真理堂，我们有很多知识性一知半解的对真理的认识，就自高自大，我们将来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我们真的是必须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来向你交账，你也必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活出一个谦卑的一个生命，一个真正有悔改的果子跟信心的行为的一个生命，是能够真正来讨神你的喜悦，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真的能够蒙拯救进入你的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